圣经的大故事。十，重塑破损形象。普杰西牧师，2014年6月8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一个以前讨论过的主题，我争取把它结束。我们学习过诗篇第八篇和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神造人的事情。诗篇第八篇，我观看米指头所造的天，并米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诗篇作者说，神赐人冠冕，就是君王所戴的冠冕，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记得我们画过，神的创造有不同的领域或者层次。有天上的天，然后是天空、地上、地下。诗篇第八篇列出来天空中的鸟、地上的兽、海里的鱼，因此神把这些领域都交给了人掌管。人在神的手下掌管整个被造世界。很清楚，诗篇作者关于人的这些奇怪概念来自于创世纪第一章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。人应该统治、掌管一切被造之物。正如神在天上掌管一切，人按照神的形象在地上掌管一切，人是比天上大君王小一点的君王。这个故事美极了，但后来发生了什么？罪进入世界，创世纪四章、五章，人反映的不再是神的形象，而是他父亲的形象，该隐报仇七倍，我拉麦要报仇77倍。我们不仅在该隐这条线上看到，甚至也在神的子民身上看到。就以旧约以色列为例，堕落的人无法反映神的形象，而是反映别的东西。人永远都在反映某种形象。即使堕落了，我们仍然还有神的形象，但同时也在反映其他东西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十节，我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。虽然以赛亚在这里没有直接说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但后来以赛亚说得很清楚，这是他们拜偶像的结果。论到神子民在应许之地，以赛亚书二章说，耶和华，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，他们的地满了偶像，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对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审判。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件事情？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神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审判？事实上，这样的咒诅是有教导意义的，是要教导我们。这话我们以前听到过许多次，但不是为了审判。我们来看诗篇115篇第4到7节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再看诗篇135篇，外邦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口中也没有气息。这和115篇的一模一样。现在这些偶像同样应用到神的子民身上，你们也一样，有耳听不到，有眼看不见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113,115篇接下来的一句都是，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 你们会反映你们所拜的，偶像不能看，你拜偶像，所以你也看不见。这件事情贯穿在圣经里，人被造是要反映神，荣耀神，像神那样掌管、统治，像神一样创造、管理。但是当他从敬拜神转身去拜他自己的时候，就反映了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说的偶像，自己就被弱化成了像那些偶像一样，人性被沾污。看看以赛亚书六章，他们为什么会怎样？因为他们想要保护，想要安全，于是去寻求亚述，需要埃及帮助，结果引来了审判，你就成为你侍奉的偶像，比原本神造你的小。你想寻找保护，寻找供应吗？就如以赛亚书六章说，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。神说，你得到的就是你想要的。这不是单单发生在旧约，新约让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。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对门徒们说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基督引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审判带来荒凉毁坏。这是他在第一世纪说的话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他来不就是为了拯救吗？但是他的事工之一是审判。前两个礼拜我们谈到，他来是要用圣灵和火施洗。马太福音第三章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主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关于拜偶像的人时，他要么是错误的引用旧约，要么他是说不一定只有向石雕木雕下拜才算拜偶像。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不信靠神，却相信他们的宗教体系、他们的圣殿、他们的民族、他们的义等等。基督说，你们仍然是在拜偶像，因为你们信靠的不能救你们，最终只会让你们变得像那些偶像。不仅是在当时，就是今天也一样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宣告的，16节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神任凭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反映的是他们所拜的、想要的东西。神的这种审判仍然在发生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很悲惨，但神任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悲惨之中。人人都在罪中，每个人都犯了拜偶像的罪。保罗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只要你选择拜的不是真神，就是拜偶像。这些事情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一直是这样。以色列把周围国家的偶像当作了神。神告诉他们，既然你们想要偶像来保护你们，那好吧，你们的城邑将变为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 地土极其荒凉。偶像救不了你们，你们得到想要的东西。这不仅仅是发生在旧约的事情，也同样发生在新约。基督说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神说，你们拜偶像，就失去了自己本来应该有的人性，心思意念变得黑暗，把羞耻当作正常。这不也是今天我们的文化里的同性恋在争论的事情吗？有人说，再这样下去，神要审判美国，但是神任凭人这样，就是在审判，就发生在我们眼前。他们正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人性，离造他们的真神越来越远，变得愚蠢、昏暗，像禽兽一般，变成他们所拜的东西。感谢神，这不是故事的终结，神没有放弃他的计划。如果我们看看周围，看上去到处都是罗马书一章所描写的真实存在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。神已经行了大事，将此扭转过来，他不会停止，直到完全摧毁这一切邪恶。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从第五节开始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诗篇第八篇怎么说的？弥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弥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诗篇第八篇看上去指的只是现在的世界，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的是哪个世界？是将来的世界。那我们就应该重新调节一下我们的思想。希伯来书作者是说，我知道你们今天的生活，但世界并不是就此而已，并不是就此结束。他说，有一个将要来的世界，谁将管辖那个世界？在那个新的世界里，管辖的不是天使而是人，那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对吗？掌管世界，反映神形象的应该是人。希伯来书作者都不用提圣经那卷书哪一章，因为他熟知圣经，他引诗篇第八篇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迷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，迷竟眷顾他。弥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弥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作者说，没有一样东西不会服在人脚下。他是在对那些活在世上的人，就像今天的我们说的。他说，但我们看到万物伏在人脚下。但这不是故事结束，我们看到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我们在这里需要稍微讨论一下，这里说尊贵荣耀提醒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神自己。所以天上有一个人，他是王，坐在神右边，戴尊贵冠冕。从起初那人是谁？这正是神对亚当的呼召，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的。作者说，我看到一个人已经是如此，并不是说他原来不完全，而是因受苦得以完全，他复活，有了完全的荣耀的身体。作者看到了他，还看到什么？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耶稣的身后是一大群人，因着他的尊贵荣耀，他使人成圣。作者却知，他身后的每一个人，被他所召的每一个弟兄，也必将在同一个地方享有同样的尊贵荣耀。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一上来就能够说，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让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、二十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没有一样东西不会伏在人脚下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根据以弗所书，已经发生了。这个人做了亚当本应该做的，神把所有被造世界都赐给了他，一切权柄都伏在他脚下，并且他运用他的权柄，为的是他的教会。他为他的教会运用这样的权柄，最终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现在的位置上，把尊贵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坐在天上。今天我们凭信心已经坐在天上，他必要在那将要来的世界赐给我们一切权柄。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坐在那里，虽然我们被各样的罪缠身，反映给神的远远不是他想要看到的。然而今天有一位坐在天上，确保将来的故事结局。问题不是故事如何结束，而是主啊，何时结束？请注意，根据希伯来书二章，保罗是怎么样到达以弗所书一章的？他未完全之前必须受苦。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，坟墓是他通往天上宝座的大门，他从死里复活，称为万王之王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教导我们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等一下，以弗所书一章刚告诉我们，不是说他已经将万有伏在他脚下吗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这里是等把一切仇敌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基督使用他天上地下一切权柄，作为一个复活了的人，坐在神的右边，直到把一切仇敌都踩在脚下。这就是基督在天上正在做的，这就是他在天上的事工，叫万有伏在脚下。今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我们怎么知道基督这最后一个阶段的事工什么时候完成？当他再来的时候，魔鬼和死亡被最终审判，所有的人，包括义人和不义的人都复活。到那日，死亡不再对神的子民有任何能力。对我们来说，从这里到那里，到我们能够完全反映神的形象，是通过耶稣走过死亡之门。我们死亡、复活，成为完全掌管那要来的世界。到那日，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眼见。这时候，世界就知道谁是那位大君王。新天新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反映神的形象，都在神面前成为圣洁。每一个人只做讨神喜悦的事。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改变已经在发生，神通过基督的事工正在改变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请注意，这改变是如何发生的，是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。以色列怎么会变得小于人，不像人的？因为他们看别的神，把精力集中在别的东西上，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，所以变得不像神。保罗说，我们注目基督，敬拜神，圣灵使我们会慢慢的、确定的改变成天上那个人，他彰显神的真正形象。保罗在罗马书里教导我们，这改变是如何发生的，是神的能力造成的。人把自己变成了他们所拜的偶像，罗马书让我们知道神如何改变我们，拯救我们， 使我们称义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得荣耀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侍奉神，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，而不是像一张那样随从世界，反映世界。我们一点一点的改变向神的荣耀，敬拜创造主，而不是被造物，具有一个能够理解的头脑，而不是昏暗的头脑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你被神预定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最后能够反映神的形象，效法耶稣的模样，那位亚当本来应该是的真正的人。哥罗西书三章九节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你穿上新人，一点一点改变，一点一点像基督，在你一生中，在亚当里堕落之后，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。我们将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，这是天上的荣耀。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奇怪，新天新地的目的就是我们终于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，这是我们被造时候神的本意，不再被亚当的堕落所玷污。感谢主，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了这个工作。我们必最终在死的时候反映神的形象，正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约翰一书说得真好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真理。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得看见他的真体，终于能够看到他的荣耀，我们瞬间便能够反映他的荣耀，我们会得到荣耀冠冕。如此成长的关键是注目基督，这很难，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常常都在我们自己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这节经文为什么重要？这和神的形象有什么关系？雅各告诉我们，你们会受苦，最后走进死亡之门，在另一端接受生命的冠冕。请记住，亚当是按神的形象被造，应该反映神的形象，应该是掌管被造世界的王。我们到了天上，得到冠冕，这就是我们被造时本应该有的样子，国王和王后。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说，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谁佩戴这个冠冕？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将佩戴这冠冕。启示录二章十节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我们在圣经里清楚看到，神从第一页就开述讲述一个故事，到了圣经最后，故事没有改变，神必成就他所计划的，但他成就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很奇怪。我们损坏了这形象，因此神自己介入，道成肉身。保罗在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多次说道，基督是末后的亚当。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知道，基督作为一个新的人，新的人类到世上来，成为当初人本应该有的样式，好让我们最后终于能够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一个真正的、完全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